咱们一块儿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献上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再一次在这里奉你的名一同聚集。主啊，我们仰望你。主啊，因为我们疲倦。主啊，我们无论是心灵和肉体，都在这个忙碌的过程当中，主啊，我们容易疲倦。主啊，你说忍耐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主啊，在这里我们同心仰望。主啊，求你加添我们的身心的力量。主啊，在这样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靠着你继续前行。主啊，今天我们来学习主你在古代的时候，借着你的先知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启示出来的话，主啊，对我们今天，主啊，你仍然向我们讲话，主啊，能够使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再得供应。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加添我们身心的力量。祷告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好，弟兄姊妹，今天咱们继续啊，来看这个旧约小先知书概览啊。今天呢，我们就讲到了这个因信得生的主题，就是哈巴谷书。还是有一点，这是好，我们继续啊。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旧约小先知书的哈巴谷书。上次呢，我们稍微已经提到了一点关于哈巴谷书哈，哈巴谷先知，在旧约圣经里边呢，他已经是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了。那么他做工的时间呢，大概啊是在这个马拿西做王初期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北国已经灭亡了啊，南国独存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哈巴谷先知在圣经里边啊出现的不多啊，资料也不多，但是它的意义呢却非常重大。因为在整个新约圣经里边啊，最重要的信息就是因信称义。这个因信称义在旧约的时候，从亚伯拉罕，就提到，因为他的信就算为他的义。但是到了先知哈巴谷书呢，却，在旧约的时代里边就预言了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得生命啊，因信得生命。所以这个信息呢是整个旧约先知书里边对于新约核心内容的预言非常关键的一卷书。虽然它很短，但是它的核心信息却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就是先知哈巴谷先知啊，哈巴谷书。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旧约的到了最后这几位君王啊。那么586年呢，北国就灭亡了啊，不是南国啊，就灭亡了。那么600啊，722是北国灭亡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中间经历了几个王啊，一个呢就是西西家，啊，西西家的王儿子呢就是马拿西，啊，然后就是亚门。啊，然后是约西亚，
那么约西亚呢，他进行过宗教改革啊，这个那是一个非常在人看起来啊，圣经的记录里边是个非常伟大的信仰的复兴，但是呢却不能没有挽回犹大灭亡的命运啊。那么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最邪恶的王啊，这个就是马拿西，他做王的时间很长啊，这个在他之前的时候，这个西西家这个人呢，他还是一个怎么说呢，圣经上说他是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啊，是一个比较好的正的信仰上比较归正的一个王。那么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呢，就是他亲自经历了北国的灭亡，同时呢他借着祷告啊，借着当时的先知的帮助，那主要就是大先知以赛亚啊，这个先知弥迦啊，在那个时代呢来帮助他，所以呢他在信仰上啊这个归正，能够借着祷告脱离了亚述大军的这个侵略啊，最后他得救了，从这个跟亚述的征战当中啊，神的使者出去杀了185,000亚述的这个军人啊，主要的将军啊首领都死掉了，所以这个西西家呢就得救了。那么在西西家的年代呢，犹大，南国犹大有了一次这个信仰上的复兴啊，所以那时候北国灭亡了以后啊，剩下的一些人呢，他们也有一些逃到南国来啊，这个时候呢都成为南国在信仰上得以复兴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机会。那么后来呢，西西家得了要死的病啊，他又向神求，神又加了他15年的寿数，在这中间呢就生了马拿西。我们有理由相信马拿西并不是一个长子啊，并不是这个西西家的这个长子，可是呢可能他晚来得子吧所以呢这个西西家王啊可能很宠爱他所以呢最后就把王位就传给了马拿西。那么这个马拿西继位之后啊，他非常的邪恶啊，当然他做王的时候年纪还非常轻啊，周围的这些官员啊对他的负面的影响。那么他父亲年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骄傲啊，所以他把国中的这个犹大国里边的这些宝物啊都显给巴比伦的使者看。所以这些呢都表明西西家在晚年的时候啊属灵的状况并不太好。所以等到马拿西做了王一段时间以后呢，犹大国的这个整个的国家的这个信仰状况、道德状况，就非常的败坏，这个下滑的非常厉害。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了这个哈巴谷先知啊，他的问题和神的回答。好，这个呢就是哈巴谷书啊，他写作的大概的背景。那么哈巴谷书只有3章的经文啊，应该算是比较短的经文。那么这3章呢，主要就是哈巴谷先知对神提出的问题，然后呢神对自己这个问题的解释，就是第2章，然后第3章呢就是先知对于神的这一个解释的一个回应，对吧？它的大纲比较明确，内容呢也相对比较单一，但是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那么哈巴谷先知他的这个关键的词句啊，就是关键的那句话，就是哈巴谷先知的先知书啊 第二章的第四节，啊，第二章第四节，啊，是关键的这一句话，什么呢？就是为义人因信得生。那么这个因信得生的这个信这个字啊，因为在中文里边呢，如果单讲信，它的涵盖的面是比较广的，对吧？那么这里的信是指的什么样的信呢？啊，其实它重点是指的信仰，啊，它的意思是指的信仰。也就是说，新约里边提到的因信称义啊，这个信不是信心，是指的信仰，是指的我们与神的关系，啊，指的我们与神的关系。英文里面应该翻译成 faith， 啊 ，faith 就是说，它不是 belief， 啊，不是 trust， 啊，它是 faith， 它是指的我们的信仰，啊，跟神，我们因着用信心跟神所建立的关系，啊，因着这个呢，啊，会得到生命，啊，得到生命。那么当然，怎么得生命呢？对吧？旧约的一开始啊，这个创世纪里边就告诉我们，因为亚当和夏娃吃分别善恶的果子，啊，神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啊，这里呢就出现了生，啊，因着信仰来得生。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啊，不是因着律法、因着行为能够得生，而是因着信仰来得生。所以啊，这个呢就成为哈巴谷先知书啊，神借着他，启示出来的最关键的，一个对人类的一个信息啊，就是我们能够得着生命啊，因着信，信仰啊，得着生命，这样的预言。我们说啊，神的作为呢，非常的奇妙哈，他在不同的时代，借着不同的他的仆人，启示出他的真理的不同的方面。这个就好像啊，我们一张大的图画，然后呢把它切成66份啊，那么每一份呢就好像这个画上面的咱们叫做 puzzle 啊，就好像一个拼图啊，画里边的一个部分。所以一个先知，一位先知呢，他就领受这个话里边的一个部分啊，有的可能多领受，比方说保罗啊，他拿了13片啊，13个部分啊，有的呢拿一个部分，有的拿两个部分啊，摩西拿五个部分啊，五经。所以呢这个这一些圣经的作者啊，他们各自领受一个部分，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起，就拼成一个整个的图画。那么这个图画就是因信我主耶稣基督能够得着永远的生命，对吧？就是这个圣经的主题就在这儿。所以哈巴谷先知啊，虽然他的信息很短，但是他却拿到了那个旧约图画里边的那个最核心的、最重要的那一个信息的部分，就是哈巴谷先知。好，现在呢我们把圣经翻到哈巴谷书啊，这里说先知哈巴谷所得的默示啊，或者所得的启示啊，神啊给他的启示。那么这里没有介绍哈巴谷先知的先知书的背景啊，或者说是他个人什么身份，他是祭司啊还是什么啊，没有说。但是我们看到哈巴谷先知呢，是一个为时代守望的人。这样的人呢很重要。在今天啊，我们在教会当中啊，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人。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人。这是一个警醒守望的人。咱们前面查过以西结书啊，以西结先知啊，看到一个异象哈，就是耶路撒冷将在灭亡之前的时候，神要差遣他的使者进到耶路撒冷去，要大行屠杀，啊，行杀戮， 那么在没有去之前的时候呢，神先差遣一个使者，腰间带着墨盒子，啊，然后他要做一件事儿，就是把在这个城里边啊，为这个城里边的罪恶哭泣、叹息、心中忧伤的这些人，那么在他们的头上来做记号。等到行杀戮的使者、行这个屠杀的使者啊，要出去的时候，他们要跟着这个腰间带墨盒子的这个使者的后面。那么遇见这个头上有记号的这些人呢，不可以挨近他，绕过他，对吧？所以在索多玛将近灭亡的时候，那么神也是说啊，虽然这个罗德这个人啊也不是非常完美的一个人，但是呢因着他为那城里边的罪恶啊，看见那些罪人呢，他心里就忧伤啊，所以这算为他的义啊。所以这个表示他们呢不与这个罪恶的时代同流合污，相反的呢，他们是一个祷告的、警醒的、守望的啊，这样的角色。所以哈巴谷先知呢，他一出现的时候啊，一开头就是他向神提问了一个问题。我们来看啊，这个他说啊，这个就是哈巴谷先知自己说啊，他自己说的啊，这个先知说了啊，他说：“耶和华，我不求你，你不应允，要到几时呢？”啊，这个是哈巴谷先知书第一句话啊，就是一开始介绍他自己是哈巴谷先知得的默示之后呢，就是第一句话啊，就是一个祷告。他说：“神啊，我求你，我祷告，你不听，你怎么不听呢？”我们有没有这种的感受呢？就像前一段时间啊，美国的基督徒啊，很多基督徒啊都在为川普祷告啊，而且很多基督徒都认为川普连任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呢最后他没有啊，所以很多基督徒失望了啊，甚至于有一些这个说预言的啊，说川普连任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些预言呢都落了空。当然这预言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祷告啊，祷告结果呢情况并没有向着我们祷告的愿望的方向来发展。那么神是不是听我们的祷告呢？神听见我们的祷告，但是神不一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神有自己的计划，有他自己的主权。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祷告还有意义吗？当然有意义啊。所以这个虽然神没有听哈巴谷先知祷告的内容，但是神悦纳了他祷告的心。所以他这样守望，这样恳求，神就向他把这最关键的因信得生的信息向他启示出来。所以这个先知就出来就问了啊，他说：“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是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为何看着奸恶不理呢？啊，这个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恶人围困义人，公理显然颠倒了。”那么这个呢，就是对于马拿西做王的时候那个整个社会现象，信仰错谬啊，这个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一个整体的描述。最重要的就是恶人围困义人啊，恶人围困义人，然后呢公理显然颠倒了，那么神就回答他的问题啊。我们心中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 正直人啊，也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们有些时候心里边也是会觉得，我们的社会怎么了，对吧？前些日子就是澳大利亚这个维多利亚省啊，这个公平社会安全学校，对吧？法令颁布，我们就感觉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所以我们心里边呢，为这些问题我们困惑。神的回答是什么呢？说你们向列国观看，大大惊奇，因为这个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那么这件事什么呢？就是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自己的住处。也就是说，神要兴起巴比伦加勒底的这个加勒底人来惩罚这个包括以色列民、犹大国、南国犹大啊，包括神自己的选民在内啊，神要惩罚他们。那么其实这件事情呢，在上一位君王就是西西家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西西家他年老的时候呢，他做了一件事，就是这个巴比伦的使者到他这里来，他敞开国门啊，把他的这个国中的这些宝物呢都显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来看。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呢，也就是说公元前700多年的时候啊，巴比伦还是刚刚开始崛起的时候啊。其实巴比伦最后推翻亚述帝国，因为那个时候也就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呢，这个巴比伦新兴起，那时候最强大的还是亚述最强大，是吧？所以神说我要用加勒底人啊，也就是巴比伦人来惩罚，甚至于惩罚犹大，惩罚神的子民。当时这个以赛亚先知啊，就对这个西西家王说了这件事儿。西西家说的反应大家还知道啊，就他说这个不挺好吗？啊，说没关系，只要在我在位的这个时候呢，不发生这样的事儿就没问题，啊，其实他们呢对这件事情啊，实际上说他不信，啊，说巴比伦怎么可能呢，对吧？所以当时他还是一个比较弱小，啊，刚刚崛起，啊，不成气候的，这么一个力量，啊，很看不起他们，但是100年以后啊，这个公元612年啊，巴比伦就推翻了亚述，然后586年呢就消灭了耶路撒冷，掳掠了耶路撒冷啊，焚烧了第一圣殿啊，所以这里说啊，你虽然有人告诉你们，这就是大先知以赛亚说的啊，这个预言的这个信息啊，可是呢，西家不相信啊，百姓也藐视这件事，这不可能啊。可能比方说有人说，美国啊，这个有一天，要被这个墨西哥吞灭啊，墨西哥有一天要消灭美国。啊，美国人就是神经病，是吧？怎么可能呢？当时的情况就这样啊，所以神说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啊，这个他是残暴的民啊，这个下边对他的残暴进行了描述啊，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先知知道啊，也就是哈巴谷知道。神曾经借着大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个巴比伦要来掳掠啊，这个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他们可能都是在这种不信啊，包括总有人告诉你们总是不信啊，这个你们可能也包括先知哈巴谷，对吧？所以哈巴谷先知呢就问了第二个问题啊，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亘古而有吗？下边说我们必不至死， 一章十二节，我们必不致死。为什么先知会发出这样一句话呢？因为前面神说了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掳掠以色列啊，虽然这里没有说这个惩罚，但是他知道，哈巴谷先知知道，因为曾经大先知以赛亚已经预言了这件事情啊，说了这件事，他们不信啊，但知道这件事。所以当神再一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哈巴谷先知发出一个奇怪的话，他说我们必不致死。弟兄姊妹想想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会觉得我们必不致死呢？大家怎么想？如果现在啊，神向以色列说，我要兴起伊朗来消灭以色列，以色列先知说我们必不致死，为什么？好，我不要满堂灌啊，大家说说为什么？有没有弟兄姊妹回应一下？
因为有神的应许啊，有神对亚伯拉罕立的约，
神对亚伯拉罕的立约。可是他为什么听了这个声音以后啊，听了神的回答以后，他就说这个我的神啊，我的圣者啊，你不是从人国而有的吗？我们必不致死。这个是他对于第一个问题，就是说神说啊，我看见这么多坏事发生，你怎么看着不管呢？神说我管啊，啊，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惩罚你。他一听这个话，他说行了，我们必不致死。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回答呢？这样的一个反应呢？不是回答啊，这样的一个反应。
他是不知道神，
那么
神管教完了之后，这个仍然是有慈爱。
神管教之后仍然有慈爱。好。
看不到神的发怒，
看不到神的发怒，不知道其他弟兄姊妹怎么想的啊？我是这样想，因为为什么神这些犹大人啊，他们不信，巴比伦会来消灭他们，因为在他们的心里边啊。他们还有一种的骄傲啊，他们还觉得自己呢，比巴比伦强，比周围的列邦都强，因为有耶和华的圣殿在他们中间。虽然他们按照律法的标准，他们很糟糕，但是相对于周围的列邦来说呢，他们还是比那些列邦还是要强的啊。所以在这里呢，当神说啊，我要兴起巴比伦来惩罚你们的时候，因为圣经上说了啊，这个主神在回答他的时候说了，我兴起加勒底人来，加勒底人是什么人呢？是残暴的民啊，是吧？这个第十一节就说，这个第九节是他们是为行强暴而来，是吧？第十一节说他们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啊，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是吧？也就是巴比伦人是罪人啊，是吧？这个哈巴谷先知呢，就发出这个声音了，说：“行了，我们必不致死。”我的解释啊，想法就是说，哦， 原来神兴起了一个来管教我们的人，其实是比我们更差的。那么所以相对的来说，先知说虽然我们不够好，可是呢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比我们更好的了，是吧？所以神找了一个比我们更糟糕的人来罚我们。因此呢，如果他们活着的话，我们就更不至于死了。我不知道我这个解释是不是说明白了。所以他接着啊，先知就问这样的问题了。他说：“耶和华，你派定他来惩罚人，说磐石啊，你设立他要惩治人呢，对吧？说你的眼睛眼目清洁，不看邪恶，不看奸恶，是吧？邪僻，这个行诡诈的，你为何看着不理呢？”所以第十三节的下半节就说：“恶人推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为何静默不语呢？”啊，也就是说，巴比伦来惩罚我们吗？是吧？那个他比我们更恶呀，是吧？他来推灭我们，等于恶人推灭比自己公义的，你不管吗？啊，所以下边就说你为何是人啊？这个如海中的鱼啊，如同什么东西啊？这个巴比伦他这个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啊，攻击啊，这个抢夺，就好像把这个世人啊都用渔网网上来。然后呢他们就拜偶像了，向自己的神，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嘛，所以他们向网来献祭，向网烧香啊，这个岂可屡次倒空网罗啊，就在里边网这海里边打鱼一样的啊，一网一网的打上来，是哎呀，他说我的网这个网来献祭的，对吧？所以这个
喂
啊，所以这种事怎么能这样发生呢？啊，然后第二章，这就是哈巴谷先知的问题啊。神虽然回答了啊，但是他说不行，他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本国啊就在犹大看到邪恶的事情，是吧？然后神呢，我祷告，你为什么不管？那么神的回答说，我管啊，我要兴起巴比伦来惩罚你。这时候先知说，你为什么兴起一个比我们更差的更邪恶的来惩罚我们呢？这个邪恶的巴比伦啊，他们屡屡倒空网罗啊，这个把世界上的这些财富掠夺啊，你看着不管吗？当今好像也在发生类似的事情，是吧？这个欧洲我们看到啊，这个曾经是基督福音非常发达的地方，蒙恩得福的地方，但是悖逆之子兴起，是吧？神非常有可能啊，后来这个罗马帝国这个被这个特别是东罗马帝国啊，这个是以这个基督东正教为基础的这样的一个国度啊，却被伊斯兰给吞灭了啊，奥斯曼后来被这个土耳其啊给吞灭了。所以现在呢，欧洲我们眼看着这个就被伊斯兰化了，是吧？那么当时如果现在啊，比方说法国啊，基督徒在那里说，神呐，为什么法国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啊？这个无神论兴起，社会败坏，道德堕落，神说我要兴起伊斯兰来管教你。他们就说，你为什么兴起一个比我们更坏的来管教我们呢？啊，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所以这里说啊，说我站在第二章啊，就是等到神回答了先知的第二个问题问出来啊，就是说为什么要兴起一个比我们更恶的来惩治我们的时候，先知说我要上这个守望楼啊，我要在那里等待啊，看看神怎么样回答我好怎么样向他申诉啊。 这个然后呢第二节就说了，现在呢把末世告诉你，就是把这个关键性的信息要告诉你了啊，你要记下来啊，这个到了一定的日期啊，这些事情都要应验了，是读的人要读明白。第四节就是信息的关键，二章四节啊，就是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当然前边呢犹大也是这样的啊，恶人围困义人啊，公理显然颠倒。那么加勒底人呢也是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样呢就其实等于涵盖了当时整个世界上所有的人。然后神把关键的话说出来，为义人因信仰，也就是说正确的信仰来得着生命啊。这个然后下边呢就对加勒底人他怎么样的邪恶，怎么样的邪恶啊，其实神知道，神不是不知道，对吧？这个所以他这个神就是做这个加勒底人是如此之暴虐，神使用他啊，神使用他，但是最后呢说他有祸了啊，神仍然要等着他这个就是这些事情做完了，神用他管教完了以后，神还要管教他啊，惩罚他，惩罚巴比伦啊。第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啊，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地，好像充满海一般啊。这个先知的信息啊，因信称义的福音，因信得生的福音啊，随着这些事情的发生，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可是呢神认识耶和华啊，因为这个荣耀的知识啊要充满遍地。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啊，这个因信称义，称义就是不算为有罪，不算为有罪我们才能得到生命啊，罪得了赦免我们才能得到生命，这样的信息呢已经传遍了普世。第十八节啊，这里说拜偶像的事情了啊，就是这个雕刻的偶像呢，人将它刻出来有什么益处呢啊，铸造的偶像就像虚无的师傅啊，这个制造者依靠这些哑巴偶像有什么益处呢，对偶像说醒来，对哑巴石像说起来啊，那人有祸了，因为巴比伦就是拜偶像啊，所以后来咱们中国人呢也拜了偶像，说这样这个还能教训人吗，是吧？咱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得很到位啊，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岂能帮助那些求告他的人呢啊，说看呢是包裹金银的，其中毫无气息啊，他自己都是死的，怎么能够救人呢啊，这个唯有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这个肃静静默啊，唯有他才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他启示了啊，世界上这么多混乱的事情，但是因着对他的信仰，要使人在这个混乱的里边啊，要使人得着生命啊，这个是哈巴谷先知的关键性的信息啊。那么到了第三章呢，就是哈巴谷先知的一个祷告啊，这个他来理解消化明白在人看来这个纷纷乱乱的事情啊的背后，原来神在这里面呢有他自己的美好的啊这个这样的旨意，使人揣摩，使人明白，靠着行律法，靠着惩罚是不能拯救人的，但是在这样的混乱的当中啊，那些仰望神的，对神有信心的啊，因着这样的正确的信仰的要得着生命，所以他就说了啊，这个说耶和华，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啊，耶和华，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啊，在这些显明， 显明出在这些年间，显明这些年间就是这个混乱啊等等这些年间啊，要显明出来，要在你发怒的日子呢，有怜悯为念啊，以怜悯为念。这个经文啊很多啊，我们就不把它全部一一读出来了。那么最后啊，这个先知哈巴谷先知啊祷告，他说这是非常宝贵的一段经文了啊。他说这个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啊，棚中也没有牛。那么这个呢，就表示当时的这个社会的混乱啊，因着律法神的愤怒对人类的惩罚和管教啊，看起来是一片萧条，可是呢十八节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对吧？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混乱的当中呢，神绝对不会忘记在这个世上任何一位用信心来仰望他的人啊，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是我稳行在高处。那么稳行在高处啊，这个当然在高处，这个母鹿啊，咱们看到这个鹿在这个悬崖上啊，它可以快速的奔跑啊，能够行得非常稳啊，这是一个神给他的特别的，给这种鹿啊一种特别的恩赐。那么稳在高处行走啊是非常危险，可是呢神的恩典使这些对神有信心的人啊，在这样的危险的困难当中呢能够有平安。所以这个呢就代表着啊，在当时的这个混乱的这个社会当中，不管是在犹大国混乱的状态，马拿西做王的时候，还是在这个巴比伦啊，这个外邦人兴起来啊，作恶抢夺屠杀啊，这个攻打占领不属于自己的地方，抢夺不属于自己的财物，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是那些信仰望上帝的人，他们因着对神的信，他们的生命在神面前是稳固的。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一片混乱，但是呢那些蒙神怜悯被神拣选对神有信心回应的这些人，神一定会保守到底啊。所以一人必因信，因着信仰，因着对神的信啊，来得生命啊。这个那么得生命相对的来说就是死亡啊，那一些在律法当中的，在拜偶像的外邦当中都不能得出生命，因为那里边没有生命啊，只有对神的信啊。所以在那个时代呢，神就把因信得生的信息就启示出来，这是哈巴谷先知啊最关键的啊他的内容。好，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啊，南国混乱的时候，神借着先知哈巴谷把这个因信得生的这宝贵的信息呢就启示出来了啊。所以哈巴谷先知虽然信息不长啊，但是在最黑暗的犹大历史当中啊，神却把最大的盼望启示给那一些神要怜悯的对象，是吧？就是信靠他的人啊，信靠他的人神要拯救，不管是犹大人还是外邦人，是吧？早在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说外邦人啊和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归一例啊，就是因信而蒙怜悯，是吧？神既是天地的主，他就是公平的主，就是公义的主啊，所以他不偏待人啊。所以今天我们这些被称为非以色列人的外邦人也可以因着信啊，在主耶稣基督里一同蒙恩。 好，这个是哈巴谷书哈。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就是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对于哈巴谷书？有没有问题？好，大家安静呢。我们就继续了啊。我们接下来看下一卷先知书，就是西番雅书啊，西番雅书。我们给他的题目呢，叫对犹大的审判，或者说是宣判啊。先知西番雅啊，这个是在犹大被掳之前最后的一位先知书，从圣经里边的记录啊。当然在这个大先知书里边啊，以赛亚啊，不是这个耶利米和以西结做工的年代呢，跟西番雅差不多的年代。从西番雅书的信息里边啊，我们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啊，这个大概是在这个约西亚作王啊，这个约西亚作王啊，约西亚王啊，他不是咱们讲到啊，进行过这个很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那么这个西番雅先知呢，大概是在这个犹大王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后啊，宗教改革之后，因为神说啊，说借着先知西番雅啊，就是说这个我要除灭啊犹大国所剩下的那些巴利啊，那些拜偶像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们除掉了一些啊，但是没除尽啊，下边还有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第一章第四节啊，第一章第四节我们看啊，说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什么剩下的巴力，剩下的巴力。为什么用剩下的呢？就是说他们曾经剪除过，但是呢没剪完啊，没有根除这些罪恶的事情啊，好像野草啊，这个这些宗教改革啊好像除草机，那么把表面上那些露头的那些砍掉啊，可是呢根还在下面。所以呢这个下边啊，这个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啊，第五节就是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啊，因为他们在房顶上敬拜万象，所以神愤怒啊，把耶路撒冷城这些房子啊让他们去焚烧啊，让巴比伦人来焚烧，因为他们在这上面作恶啊，这个污秽那地。所以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也就是说当时犹大的那些百姓呢，他们是信耶和华的，但是他们同时呢又这个拜偶像啊，他们对神呢不专一啊，然后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也就是说他们曾经跟从耶和华，但是现在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和那些根本就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是吧？所以从这一些经文来看呢，啊，就是从第四节到第六节啊， 这个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西番雅啊，这位先知啊，神借了他启示的这些话，使我们推知啊，他大概是在这个约西亚宗教改革之后啊，这个但是呢没有彻底啊，这个心怀二意，拜偶像啊，侍奉神又不侍奉啊，这个除掉巴力，形式上除掉了一些，但是还保留了一些啊，这种的情况啊，这个呢就是因着这个啊，所以耶和华的大日要临近啊，耶和华大日要临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犹大灭亡啊，对于犹大灭亡，我们读这些信息的时候呢，我们感觉到就是说好像很重复，很重复，的确是这样啊。我们看到神要做一件事情呢，并不是那么很简单匆忙啊就做了。其实正像圣经说的，神非常的忍耐啊，神的心非常的不愿意来实行惩罚，神愤怒愤怒愤怒啊，劝勉劝勉劝勉，盼望悔改。但是呢，这个大的趋势啊，这个人走向败坏堕落的这个趋势，却没有挽回啊，不能转回。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情况其实也是一样啊，我们在教会里边我们传讲信息啊，现在在全世界有多少的教会，多少的传道人啊，大大小小的啊，都在呼喊，可是听的人有多少呢？对吧？这个世界整体的这个败坏的趋势无法挽回，所以旧约要结束啊，所以神说啊，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去警戒你，可是你们没有听，对吧？这是神的作为，也看到人性的败坏。那么从这里呢，我们深切的认识因信称义的必要和因信得生的宝贵，对吧？那么今天的世界呢也是一样，看到这个西方社会啊，它的堕落，神亲自在西方社会祝福他们啊，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啊，这个悖逆之子的兴起啊，然后他们虽然不一定是拜有形的偶像啊，但是他们拜无神论啊，拜这个科学啊，拜民主，所以他们用各种各样的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的正义的东西的来迷惑，使我们离开对基督专一的心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到西方教会非常希望能够复兴，可是呢复兴的教会大部分都是信仰不太纯正的啊，比较极端的灵恩派啊，啊一些错误的异端啊，啊，看到耶和华见证人啊，啊，安息日会啊等等这些啊，甚至于摩门教啊，啊，他们倒是挺复兴的啊，但是纯正的教会却是在萎缩的过程当中，正像挪亚的时代啊，这个人属乎血气啊，然后神的灵就不永远在他们当中了。但是这也离着他们要整体上灭亡的日子就逼近。所以西番雅先知呢，他工作的时间就是北国南国啊，要走到灭亡的尽头啊，就是约西亚改革之后所发出的信息。那么在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西番雅先知啊，西番雅这个名字呢，这个 Zephaniah 啊，这个名字是耶和华隐藏，或者耶和华保护啊，耶和华隐藏或者耶和华保护。那么在这个 西番雅先知的这个信息里边啊，又多次提到了关于渔民啊这个概念啊，渔民也就是剩下的这些啊，剩下的这些民呢是神所要保护的啊，神所要保护的。所以这个今天呢，我们基督徒也是这个世界的渔民啊，剩下的这些啊，一小一小群啊，主耶稣说的你们这一小群啊，那大部分的人是不信，通向地狱的门是宽的，路是大，进去的人多啊。所以这个渔民的概念啊，在这里再一次被多次的提起。那么西班牙先知呢，他也是三章经文啊，这个他的这个脉络也是比较清楚的哈。这个一个就是神对犹大的愤怒的审判啊，然后第二章呢就是对列国列邦的审判啊，最后呢就是子民受苦之后的复兴，也就是对于渔民啊，渔民分散之后所剩下的那些百姓啊，他们要复兴啊，最后他们要这个重新回来啊等等啊这些。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介绍一下西番雅书啊，这个下次回来呢我们把西番雅书把它再看一下。有的弟兄姊妹就觉得说我们一次讲一卷书多好呢啊，是的，我的想法呢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我们有一点点的交叉啊，今天我就提到一点关于西番雅书，那下次回来咱们再讲啊，印象就深刻了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呢是讲一下哈巴谷书啊，哈巴谷书的重点是当时的犹大犯罪啊，马拿西在位的时候啊，那么神兴起加勒底人来管教，那么加勒底人巴比伦人也犯罪啊，那么先知就问了，那希望在哪里呢啊，所以神的回答说，义人，不管你是哪什么什么国家什么民族的人啊，就说义人因着正确的信仰而得生命啊，这个是所以呢哈巴谷先知就说，虽然表面上我们是这么混乱的，这么痛苦的啊，看起来是绝望的，可是我有希望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第一次提出来了得救这件事情的个体性。曾经呢神拯救以色列是整体性的啊，跟随摩西出埃及的都得救了，都从埃及出来了，但这一次不是了啊，也不再是一个地理环境上的得救啊，不是把他从埃及拯救了迦南，不是一个民族从地理环境上政治上的得救，而是生命本质的得救啊。所以这一个信息虽然只有一句话，一人必因信得生，但是这句话至关重要啊。所以到了新约的时候啊，这些使徒们甚至于还觉得神要整体上在政治上复兴以色列，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旧约神的这个启示里边一些关键的这个心意呢，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抓住，所以没有说以色列啊，这个因信整个以色列国要怎么样，对吧？是惩罚之后以色列要复兴，但是得生命是因着信，是个体性的。好，今天呢我们的信圣经概览啊，哈巴谷书概览，那么西番雅书我们稍微提一下啊，西番雅先知那么他们工作的时间啊，就是当时两个重要的王，一个是马拿西啊，一个就是约西亚。那么对于当时的背景，如果弟兄姊妹还不太熟悉呢，可以回去再读一下列王记啊，或者说读一下历代志啊，里面就知道这个先知当时工作的背景。好，感谢弟兄姊妹的参与啊，这个星期二晚上是比较疲劳的啊，8:30时间呢也是稍微比较晚啊，求主加给我们力量。好，有哪一位肢体听了今天的信息啊，在这些经文里边有一个有感动，虽然大家没有回应的机会啊， 但是祷告是个非常美好的回应机会。我们今天就是因信得生的人，蒙了这样恩典，在这样的一个混乱的时代，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回应好吗？有谁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我看到王卫姊妹在，王卫姊妹为我们做个回应祷告好吗？
慈爱的天父，满了感恩，也满了欢喜快乐。义人必因信得生，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这些罪人钉十字架。
是的。
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神的儿子就为我们死了，神的爱子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感谢你，赞美你，慈爱的天父，若不是你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我们都要沉沦，都要灭亡。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何等的感恩，也是何等的扎我们的心。我们本来不配，都是一些该死该灭亡该沉沦的人，因着你儿子的死使我们得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谢，献上赞美，也谢谢你，谢谢你这样如此的爱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哎呀，你借着周二晚上对这个查经，哎呀，借着牧师的付出，哎呀，我们真是觉着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多少的时候我们自己读经，哎呀，是那样的觉得力不从心，也看不懂。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圣灵，哎呀，做工在我们的里面。也纪念牧师的付出，哎呀，因着牧师的付出，我们也是何等的感恩。哎呀，谢谢你这个时代，特别是孩子今天所处的这个教会，哎呀，何等的愿意说牧师也能像今天美圣教会的牧师这样专一祈祷传道为师。主啊，你纪念他，给他一个健康的身体，美好的灵性和健康的身体。哎呀，在你所托付的工作上，哎，使他能够忠心努力，也有美好的果效随着。哎呀，谢谢你亲爱的主，听见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